好，十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看，以西结哈，很有福气，但这福气真的代价也很高啊，好像很高啊，当然都是恩典了。神的话不断领导他，我们多么希望听到神的话，安慰鼓励，让我们生命成长的。他听啊，他说啊，他传讲啊，他没有说我不要听这种话，我要听那种话。所以神的话领导他。人子啊，若有一国干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他们救自己的性命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的话说，一国犯罪干犯我。各位，这里当然可以说所有的民族国家，我们都得罪了神了，但这里恐怕特别多的是讲以色列人。那而且这里当神说一国犯罪干犯我的时候，这常常是几千年的事情。就也就是说，神那个宽容啊，容忍人忤逆他、抵挡他，哇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宽大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宽大，哎呀，主啊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宽大，早一点就发脾气，我还知道我这个鲁钝的人早一点就回到你那里了。当然，神的作为都最美好了。所以得罪很久很久了，也许神才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这个杖就是他们粮食。杖哈，杖在这里意思大概有两重吧，就是依靠。一般杖，尤其在不管摩西、亚伦或大卫这些牧人或者是领导者的杖，这一个是靠着嘛，一个可以说做一个武器嘛。那么甚至可能，如果是领导者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权杖、权威的意思哈。那所以杖，我们今天不会这样想的，但是在旧约的背景里，杖可以是一个依靠的对象。今天我们不会把杖看得太宝贵，你的电脑啊、你的车子啊、你的手机可能都比这个重要的多哈。不过在当时，杖是一个很重要的，神会把它折断。那这个你可以在利未记26章26节哈，以赛亚书3章1节都可以看到，就杖来形容你的偶像或者你的神。那犯罪其实就是你在耶和华以外找了别的杖，所以上帝为了爱你，就把这个杖折断。那各位，粮食不好吗？我们一再讲，粮食很好啊，神给我们吃啊，但是粮食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上帝。神会把我们的粮食断绝，好叫我们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其他所有的理性、身体健康等等都是这样。好，然后饥荒临到了，不过这个时候恐怕已经不大是，起码对相当多的人不大是悔改的机会，很多人就是死亡的机会。但是如果你还活着，你一息尚存，看到这些能悔改就好了。好，14节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个人，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这里有个很重的神学问题，可以有任何一个人因着自己的义得拯救吗？我们答案当然是没有，没有，保罗也不是，保罗特别不是，他说罪人中他是罪魁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的行为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其他没有一个人。这里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或者相对的一个说法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包括这三个人。这里要讲表达的就是说，这三个人在神的恩典中，他们所活出来的义，因为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来义，所以神也在灾难中保守他们，但是以西结书的个人主义就在这里表达出来了。每个人至终要为自己的得救下地狱、得赏赐、被责备要负责任。你不可以怪魔鬼，你不可以怪这个时代，你不可以怪父母， 你不可以怪环境的影响，这些都有影响。但是我们可以出泥污而不染。各位，求主帮助你，你不要说别人怪他在这里，与其说是啊，他可以质疑，这三个人可以质疑，不如说这三个人可以靠着神的恩典，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够站得住。好，挪亚，挪亚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也会觉得哦，他也是因行为称义，靠着他自己的。那么，可是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看到，啊，就是看到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世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与神同行，哇，太棒了，他真是，他真是很好哈。可是他之所以能这样，是第八节。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我们再一次要说，所有的事是神在做，特别我们讲到人的良善的时候，整个世代是这么败坏，大家都这样，我身不由己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是很厉害，我们肉体是很往下拉我们，但是你在神的眼前蒙恩，你可以抗拒的。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讲到挪亚是这个信心的伟人，他因着信，他蒙恩了，他有信心，信心就不是在体贴肉体了，信心就是在圣灵和神的话能够管束你的肉体了。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都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。彼得后书第2章第5节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还有路加福音17章26节，那就是警，其实每个地方都是警醒我们这些末后世代的，因为挪亚的世代跟我们的世代是一样的，主耶稣再来的世代也是这样的，吃喝嫁娶不是罪恶，但吃喝嫁娶当中忘记上帝就是罪恶。挪亚有义太难了，我不想再讲挪亚的事情了哈，因为这些都很过瘾很好听的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他在说滔滔者众，全世界，我不知道那时候世界上人有多少，几百万几千万几亿，对吧？甚至刚开始是对一哈，但以理。有人说这可能不是但以理书的那个但以理，因为但以理跟以西结大概是同样时代的人，但以理这个时候的这些事迹可能还没有被以西结知道。不过我想照圣经的解法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位但以理啊。我想这个我们不必太多的去讨论它，我们最起码说在圣经要我们看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物。那但以理一样出泥污而不染，那是一个不可能的环境。各位，如果你有神在你里面，神的灵在里面，再不可能你都能得胜。如果你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，你天天就是跟圣经在一起，跟属灵伟人在一起，你一样是会跌倒的，一样活在罪恶里面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摆脱肉体和环境的这个艰难，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。但以理书第9章第18节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这但以理的祷告非常棒。但以理是义人，以西结书称他是义人，整个但以理书他讲他历世历代从被掳开始到最后到波斯帝国的时候，总共经过大概60-70年的时间，但以理都找不到毛病，找不到他任何的毛病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他说我没有义，我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义。我们能够向你祷告，我们能有义，都是你的怜悯。但以理书第4章27节，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 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这个也要小心看，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好的功德来赎自己的罪。各位，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一件事情来赎一丝一毫的罪，但是如果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，神是希望我们把这个恩典活出来的。而不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，不能在神面前称义，你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对人良善一点，神当然也会在他的旨意中让你得到当受的怜悯。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含糊，就是说这三个人能够因为自己救自己，可是这三个人所经过的痛苦也是多得不得了啊。你说挪亚经过什么痛苦啊？拜托，可能有100年的时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理他哎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不要100年，100秒钟没有一个人理你，在你的办公室，在你的家里，受不了啊！那个挪亚的沉重是那个环境给他压力，那太沉重了。但以理呢，也是环境的压力非常沉重，那个环境压力沉重也包括上帝在哪里呢？国家都亡了。你看到这些人这么嚣张，当然他有意向，所以他能站得住。好，约伯呢？约伯他可以用他的义救自己，一样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。我们看约伯记，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也有动摇的时候，也有怀疑的时候，但是总的来讲，他在神的保守中，他始终在，甚至对上帝最多不满的时候，他仍然说我的理一定在上帝那里。就他发怨言，他也是向上帝说，他也相信神能伸他的冤。各位，你不妨去分析一下你自己在对神不满的时候或者害怕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内心最深处还是有那种对神的信靠。我不是叫你做心理分析，我是叫你求圣灵使你的圣灵与你的灵，罗马书第八章哈，我们翻圣灵与我们的心，原文是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最近讲到查经也常常强调这一点，我真的很希望灵恩派弟兄姐妹、福音派弟兄姐妹在讲圣灵的时候，罗马书第八章能够多看一下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讲到圣灵外在这些事工一并赶鬼哈，是很好了，我们也需要，我觉得远远不如让我们这一颗动荡的心能平静下来重要。哎呀，主我吓死了，主我慌乱死了，主我彷徨的不得了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约伯在最乱的时候，他仍然是依靠这位上帝，所以还是很了不起啊。他是义，耶和华都对他说，耶和华都在众天使面前，不仅是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讲，而且神一再的讲。然后在约伯记第27章第一节和第六节，第一节约伯接着说，神夺去我的理，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，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。第四节，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，我断不以你们为事，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，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，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。好，那这个真的很难分析哦，或者说真的我们要谨慎一点才能明白。约伯说他有理，神让他受这些苦不对，但是他要根据这个他的有理向神申冤，就神你来替我，你来解释。当然最后在约伯更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他神还没有多说什么，他就说我错了。这我想都是在强调圣灵在我们心中更奇妙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绝对是正确的。事实上整个约伯记仍然没有告诉我们约伯为什么受这些苦。你当然可以说神最后让他恢复啦，什么都非常美好，你要挑毛病还是可以挑的，他那些死去的儿子怎么样啊，女儿怎么样啊，他痛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样啊，我们不必 去挑这些毛病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是诚实的。我们有罪认罪，我们真的是对的时候，各位你也不要认罪哦。你不要在没有犯的错事上认罪哦。我们是持守真理哦。我说的你不懂吗？如果有一天其他宗教或者非基督徒统治了，叫你认罪，因为你信错神了，你不要认这个罪哦。你要更坚定哦。第六节，27章的第六节，我持定我的义。我有很多不懂的，但是我希望我诚实，我是根据上帝给我一切的启示，我来做这些事情。我持定，我不放松，我不要叫我的心责备我。哎呦，我也是很佩服啊，约伯在身体已经烂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那真的是，我觉得我的良心在那时候我一定会不安，我一定会觉得我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得罪上帝了，我会这样想。他的朋友也这样说，约伯是有罪，每个人都有罪，但是约伯所犯的罪跟他所受的惩罚好像不成比例，但他肯跟神讲，他知道神一定，他的冤枉在神那里一定能得生，虽然这冤枉得生的结果是他承认自己有罪了，那这不是很棒吗？神的荣耀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，约伯的正直也相对的被肯定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约伯记35章1到8节。以利户又说，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，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，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，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。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？你若是公义，还能增加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呢？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，但是对上帝有什么影响呢？这些我们在今天可能也不能分析的太多，就是以利户啊，他所讲的话到底有多少是对的。我们在整个约伯记里面，以利户责备约伯是最厉害的，比约伯的三个朋友还要厉害。而以利户讲完话了以后，上帝就讲话了，以利户没有受到责备。在约伯记里面只有以利户没有受到责备，但是以利户讲的话也没有被肯定，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敢多说什么。那么我自己是觉得，就有限的经文来看，就是约伯是对，就相对的来讲，对他是诚实，他用人的理性来讲，他很多问题是可以问，而且他向上帝问更是对的，但是他还是应该更谦卑更顺服一些，我想这是以利户的观点。那么以利户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缺少同情，我不知道。那么但是他的确没有被责备，那这段话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哈。然后我们看约伯记40章第4节，第3节好了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的话说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，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。他承认了，他经历到神这么丰富的时候，他不敢讲什么，他不说了，神当然还是继续说了，神继续把他责备了一番。那我们就看约伯记的只看一个地方啊，42章第6节。因此我厌恶自己或作我的言语，我讲了这么多话，我以前以为我讲的多对，很理直气壮，但我碰到神的时候，我知道不够恭敬，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好，这是这几个义的人，他的义救他自己。但是如果我们信心小的话，我们根本觉得他们这些人好像都没有得救。哎，什么叫都没有得救？我们通常讲到得救就是根本不要碰到任何的灾难。那这里这些人都碰到灾难，而且很大的灾难，但是 神让他们这里得在这里得救，就是说他们在各样的灾难中还是被神保全了，神保全他们，让他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好，其他的人不能够因为你跟约伯或者但以理或者挪亚的关系来得救。对了，当然我们可以说挪亚的家人如果他们信靠了上帝，他们也是得救的，但以理的朋友信靠上帝，他们也是得救的，约伯我们就不知道他妻子后来怎么样，他后来又有小孩，是不是同样一个妻子我们不知道，照我的个性我当然希望是同样一个妻子，我希望这妻子也悔改了，那很幸福，那最好。不过我们最后每个人记得，我们每个人每天在审判台前也是一样，我们务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账，我们务要把自己的事情说明是怎么样哈，不要怪罪别人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五节，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，使地荒凉，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，虽有这三个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，那地仍然荒凉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，说刀剑呢要经过那地，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谁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。好，十九二十节就是瘟疫哈，灭命的愤怒，那么也是一样。然后二十一节说这四个灾，第一个是刀剑，第二个是饥荒，第三个是恶兽，第四个是瘟疫，降在耶路撒冷，那么将其中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岂不更重吗？这四个灾哈，刀剑我们懂，瘟疫我们也懂，那么饥荒我们也懂，但是那个恶兽啊，实在不大懂。神叫了一群恶兽来，又不是什么库斯拉或者什么东西哈，好像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没有一群恶兽哈，让那个地方不能居住过。那我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哈。我如果说是瘟疫造成的恐慌，那太多了，一直到今天禽流感都还会继续有哈。但如果说是兽，我想到的就是荒凉。我想重点是那个荒凉。那现在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，大概也没有那种荒凉的状况了，可能也很少了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人越来越多，恶兽也越来越多吗？人就像恶兽一样，然后这么拥挤的情形，你不觉得你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真的好荒凉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可以 share 的，没有可以分享，没有可以分担的，这些艰难都临到以色列，也临到历史历代许多的人。那如果神真的叫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，那就提醒你们周围的那些不肯信主的人了。当然我们要提醒多少次我也不知道了。我曾经讲过，他们都会说，太太你去教会为我祷告就好了啊，妈妈你多为我祷告就好了，也许你可以再送这段经文给他，我祷告在有一个时候神不会再叫你因为我的祷告被保守了，我自己会得到拯救。你如果在我这么多年祷告劝告你还不肯信主的话，那有一天神说，我只能根据每个人个人的信仰来决定你是不是得救的人。是神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因着自己的怜悯，因着众仆人的祷告或者他的时间，让恶人继续在作恶没有死亡，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永远下去的。二十二节，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，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，带到被掳的人那里，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，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祸便得了安慰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，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已经讲过得了安慰，我们好像不大喜欢这样的话哈，这有点幸灾乐祸，就是哎，我们已经被掳来到这里，哎，现在哈哈，你们也来了哈。我们不大希望这种幸灾乐祸哈，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也讲到，当神公义审判临到的时候，那个义人是有安慰的。 我们在神公义审判之前，人恶人死亡之前，我们希望每一秒钟我们都继续同情祷告，求主给恶人悔改的机会。但是当审判已经到的时候，通常是讲他死的时候，那就不必再为这个事悲哀了，甚至恐怕就要为神公义的审判感谢了，得安慰了。